今天早上我们的经文是马可福音，我们读马可福音第八章二十七到九章一节，马可福音第八章二十七节。耶稣和门徒出去，往凯撒利亚菲利比村庄去，在路上问门徒说：“人说我是谁？”他们说：“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。”又问他们说：“你们说我是谁？”彼得回答说：“你是基督。”耶稣就禁戒他们，不要告诉人。从此，他教训他们说：“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，被长老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，并且被杀，过三天复活。”耶稣明明地说这话，彼得就拉住他，劝他。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，就责备耶稣说：“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”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，对他们说：“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，必救了生命。人就是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，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，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从众天使降临的时候，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。”耶稣又对他们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，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。”谢谢你的读经。大家早上好，复活节快乐。那今天是耶稣受难节，是很严肃的一个节日。那我们开始之前，我们会先一起祷告。父神，你是慈爱的神，一切美好的受赞都在诉说你的荣耀，你的美好。耶稣受难节向人呐喊神爱世人，今天早上祈求你赐我们聆听的耳，赐我们谦卑的心，让我们可以信靠你所说的话，哪怕你的话语很难听，冒犯了我们，祈求你对我们说话。我们很容易会被你冒犯，也会怀疑你的美好，祈求你再次提醒我们受难节的意义，让我们因此欢欢喜喜地信靠你，阿们。那今天是耶稣受难节，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，我们聚集在一起庆祝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。今天也刚好是我的结婚纪念日，这个事件比较小。那我们结婚16年了，你看我们的结婚照。但对我个人来说，这张照片有一个很深刻的意义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，当时我还有头发，我曾经是有头发的。那这张照片呢，是我的头发很脆弱无力的时候拍的，你会看到我当时头上的头发很稀少。那结婚以后我就决定要剃光头了，但剃光头之前呢，我的头发是一个非常珍贵而脆弱的生态系统，一个错误的动作或是剪得太短，我的秃顶就会完全暴露于众。如果我那时可以剪头发的话，我会去自己剪，但是当时只有一个人我信得过，让他可以剪我的头发。我去找我的朋友约翰，我去到他家里，他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在给我剪发，他会坐在那里想：“哎呀，这边剪的太多， 就会看到后面的变薄，所以周围也要薄一些，相比之下差别不要太大。如果那里很长，就会看到我马上要秃顶了。那众呢，他特别花时间给我剪，他全心的投入，我把我的头发托付给了众。那最后呢，众告诉我和我的妻子你要剃头，所以结婚以后我就剃光头了。今天早上的问题是，你愿意把什么托付给别人？你的极限，你的底线是什么？你是否愿意把你所有的钱给另外一个人，说你代表我去花钱吧，你我可能把我的钱给妻子管了，对吧？那你会让人替你决定你的工作吗？想象一下，你是一名高考学生，不知道该学什么课程，你当时说哎呀，这个选择太难了，我让我的朋友帮我选择，你愿意让人帮你决定做什么工作吗？或者你结婚之前，或者你还没结婚，你愿意让其他人决定你跟谁结婚吗？在一些文化当中有包办婚姻，父母决定孩子跟谁结婚。如果你的父母决定你跟谁结婚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我不知道你怎么想，但我个人的话，我喜欢生命中的重大决定还是由我自己来做主。我不希望别人替我决定，但是今天早上上帝的话语给了我一件工作，就是说服我们所有人，最好的生活方式，你人生的最好方式，就是让别人来掌管管理你的生活。现在跟大家说白了吧，这个人就是耶稣。今天早上大家离开之前，希望你可以幸福，唯一美好的生活方式就是把你的生命交托给另外一个人，把你的生命交托给耶稣，让耶稣来掌管。这是一个人生最重大的决定，我们需要认真的考虑才做决定。如果我们要把我们的人生交给一个人，让耶稣掌管我们的人生，那我们要问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，耶稣是怎样的一个人？那第一点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一点是，耶稣是仆人君王，他为你牺牲生命。这段的背景是，耶稣最终明白了耶稣是谁，他最终认清耶稣是谁。门徒犯了很多错误，但是29节耶稣说，不要把别人说我是谁，你们说我是谁。然后彼得说，你是弥赛亚，你是君王，你是救世主。彼得明白了，真棒。但是31节耶稣开始教导他是怎样的弥赛亚，怎样的君王。31节于是耶稣教训门徒说，人子就是耶稣，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，他们要杀害他，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。这里提到必须必须必须，耶稣必须被人拒绝，必须被杀。我们当中的很多人这段话已经听了很多遍了，耶稣受死你一点都不感到奇怪，这可能是你是第50年庆祝受难节了。但是当时的人，他们第一次或者门徒第一次听到这句话，他们会有什么反应？你放弃你自己的人生，放弃你的工作来跟随耶稣，希望耶稣是王，希望这个耶稣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，这个耶稣可以打败压迫以色列人的罗马人，然后这个国王出现了，你说哇真棒，他是弥赛亚。然后耶稣说，我马上要去受死了。你当时就会想，不要不要，我们需要你耶稣。当时彼得就是这么说的，32节彼得把 耶稣拉到一边，开始责备耶稣。彼得对耶稣说：我不希望我的君王是这样的，因为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是失败的一方的。于是彼得大胆地责备耶稣，他也得到了耶稣大胆的回应。33节，当耶稣转过来看他的门徒，就说，他责备彼得说：退到我后边去，撒旦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而是体贴人的意思。如果办公室里有人得罪你，你会跟他这么说吗？你跟同事意见不一致，你会跟他说：退到我后边去，撒旦。耶稣这里的话很严厉，为什么耶稣如此严厉地批评彼得呢？答案是因为彼得误解了耶稣王权的本质。彼得不明白耶稣是一位怎样的王，彼得期待耶稣成为得胜的君王，赢得每一场战争，保卫他的国家和人民。但是相反，耶稣说：我来是为了受死，我来是要为了被人羞辱被杀。那我们一会儿会更深入的学习耶稣的死，但在此之前，我们来思考这个福音书的本质。这个福音书的本质，马可福音不是马可里面记载事件的目击者，彼得才是。那历史学家和圣经学者普遍认为，彼得才是马可福音的信息来源。你有没有注意到彼得是怎么描述自己的？他把自己描绘得像一个白痴。彼得不知道耶稣是谁，他犯了很多错误，他甚至想要斥责宇宙的主宰，他这么做了，耶稣把他称为撒旦。然而这是彼得自己报道的事件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是这不是一个虚构的故事，不是为了让彼得和其他门徒在人面前看起来很体面，很受耶稣欢迎。相反，我们读的马可福音是对所有事件的诚实叙述。马可福音整个新约是真实目击者叙述真实发生的事件。如果你对这方面有疑问的话，我很乐意邀请你一起参加五月份的福音课程，欢迎你问任何的问题，质疑一切。我们回到马可福音，耶稣刚刚严厉地批评了彼得，说：我必须死，我必须上十字架。试图阻止我上十字架是一件邪恶的事情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耶稣的死是彼得和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妨碍的大事呢？为什么？朋友们，因为这是上帝的计划，要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。我们的罪，我们恶待别人的方式，特别是我们恶待上帝的方式，意味着我们有一笔债要还，我们应该受到上帝的审判。耶稣心甘情愿地上十字架，顺服耶稣的旨意，为你偿还罪债。他死了是为了救你。耶稣讲得非常明白，他来就是为了受死，偿还人的罪。马可福音10章45节，耶稣说：因为人子来，指的是耶稣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耶稣的生命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作为人的赎价。如果你信靠耶稣的死，你的罪就被解决了，你的罪债被取消了，你在神面前得赦免了。耶稣的死意味着你的生命，并且这生命对你来说是永恒的。朋友们，这就是耶稣受难日的信息。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来这里聚会，这是为什么全世界数十亿的人今天聚集在一起庆祝一个人死去。因为他的死不是一般的死， 他的死永远改变了这个世界，也能改变你永恒的命运。如果你信靠耶稣，这就可以改变你永恒的命运，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今天早上我鼓励大家，不要跟彼得一样犯同样的错误。彼得的错误在于他并不明白耶稣是谁，他说用词，他用词 是正确的，但他不明白这个词是什么意思，他不知道弥赛亚是怎样的君王。所以今天早上的问题是，你是在跟随真正的耶稣吗？你是在跟随上帝差来的耶稣吗？很多人会告诉你，你跟随耶稣，他会让你的生活变得很棒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的人生就会很快乐，会更健康，会更富有。耶稣会让你的今生变得很美好，人会告诉你这些事情，还有人会跟你另外一个版本的耶稣告诉你，哇，耶稣是你最好的朋友，他不会指责你的，他不管你做了什么，不管你犯了什么罪，他不会评判你的，他也不感兴趣要掌管你的生活，他只爱你，接受你。耶稣充满爱，充满接纳，的确是充满爱，充满接纳，但通往爱和接纳的道路是十字架。问题是，假如你想要跟随的耶稣不是真实的耶稣怎么办？彼得以为耶稣来是要征服罗马人，但如果耶稣来不是为了让你更快乐、更健康、人生更美好呢？如果耶稣不仅仅是爱和接纳呢？如果耶稣来是要对你的人生提出重大的要求呢？你不要犯彼得同样的错误，你要跟随真正的耶稣。今天早上我们看到耶稣很奇妙，他是那位为你献出生命的好君王。但是这是今天早上的第二件大事，跟随耶稣意味着放弃自己的生命。我们听耶稣自己所说的话，34节，耶稣坐下叫12个门徒来说，若有人愿意做我的门徒，必须否定自己，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。第一点，否定自己，对自己说，我不是核心，我不是最重要的，我不掌管一切。你要否定自己，然后呢，你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。背起十字架跟从我是什么意思？很多人说，哦，可能是不怕艰难，不怕牺牲的为耶稣服务，的确是一部分，但核心其实是向自己死。这个比喻是向自己死。在耶稣的时代，如果你看到一个人背着十字架走在街上，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意味着这个人正在走向死亡。就像你背着电影，背着绞索向刑场，耶稣说你要背你的十字架，你要走向你自己的死。他不是说你的身体要死，当然历史上很多基督徒的确为耶稣受死，但耶稣这里的意思是，成为基督徒意思是你要向自己死，你要放弃自己的生命，你要把生命交给耶稣，就像把你生命的钥匙交给耶稣，对耶稣说，耶稣，这把钥匙是你的了，随你怎么处置，你想怎么处置都行，带我去你想去的地方，我的一生是你的，耶稣，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吧。那现在实际上我的人生不再关于是我想要的，而是关于耶稣想要的。不是我的梦想、我的目标，而是耶稣的梦想、耶稣的目标。不是什么能让我最快乐，而是什么能让耶稣最快乐。意识到这些，这并不是说耶稣的快乐刚好是我的痛苦，我的痛苦刚好是耶稣的快乐，但最优先的是耶稣最想要的，然后才是我想要的。一切都在耶稣的掌管之下，一切都交托给他。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但我想那肯定会让你感到不舒服，对吧？不自在，让别人完全掌管你的生活是什么感觉呀？这是一个可怕的想法。除非那个人 比你更擅长管理你的人生。让我解释一下，这个是维多利亚的北云加斯路，当地人把它称为死亡之路。这是世界上最容易丧命的道路，开车平均呢需要28个小时。那现在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场景，但你跟着我的思路，你想象一下，你必须在20小时之内沿着这条路行到对面，你的生命取决于这个旅程。可能你去那里求医，并且你要开自己的车。那我自己的车呢是2011年的三菱，也行了很多公里数了。其他人看成是垃圾，但是我的垃圾，我对这辆车了如指掌。我知道减震器都磨损了，而且特别软。我知道有的时候在角落里它会反弹，这暂时我觉得不是重大的问题。有的时候呢，巡航控制按钮不工作。但问题是，你宁愿自己开车走这条路，你20小时要走完这条路，还是你宁愿另外一个陌生人来给你开车，你坐副驾？谁愿意自己开？我会举手，我会自己开，不想让陌生人开。我的妻子也会同意让我开。但事情是这样的，如果另外一个人要来开车的人是这个人呢？其实我对这个人不了解，我查了一下，他叫 Sebastian Loeb， 他是世界上最好的赛车手。如果是他说，哎，我可以帮你开车，我肯定很愿意让他开，而不是我开。我愿意把车的钥匙给他。你可能以为世界上没有比你自己更有资格管理你人生的人了。一想到让耶稣这个家伙来管理你的生活，你会觉得很害怕。那是因为你还没有意识到耶稣是多么有资格掌管你的人生。耶稣是神，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耶稣有无限的力量，他无所不知，他主宰人类历史，他知道什么是对你最好的。他爱你，他肯定能很好的掌管你的人生。他爱你。如果你曾经怀疑这一点，请记住耶稣受难节，耶稣是多么的爱你。上帝爱世人，差遣他的儿子来钉，为你钉十字架。耶稣为你上十字架，为你受死。所以当耶稣对你说，嘿，把你生命的钥匙给我，我要开你生命的这辆车辆，你可以信靠他。你真的可以信靠耶稣，他不会带你去不该去的地方，不值得去的地方。这条路可能会很艰难，可能会有痛苦，有牺牲，但这是值得的，因为没有人比耶稣更适合经营你的人生。那么背起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？当你挑战耶稣，接受耶稣的挑战，背起十字架是指什么？背起十字架就意味着你人生的方方面面都被耶稣掌管，你的梦想、你的目标、你的欲望、你的兴趣都带来，都给耶稣。当你达到了人生的这个点，你在对耶稣说：“耶稣，你希望我在哪方面做工？”举个例子，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？谁来定义道德？我们的文化对于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有着非常强烈的观点。我们的文化认为，用道德来约束，道德约束是错误的。个人表达性自由是不可妥协的，因为这与我们个人的身份息息相关。假如耶稣来了，他对这些问题有自己的看法，那你要怎么办？你愿意在是非上听命于耶稣，让耶稣决定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的吗？那你怎么安排你人生的宝贵资源，你的时间？上帝赐给你的人生时间，你要怎么办？假如背起你的十字架意味着你要用你的时间来服侍耶稣，服侍他人呢？你要付出你的时间和精力，可以用让你用爱去服侍他人呢？那你的钱呢？ 那耶稣在圣经里经常谈到贪心以及贪心的危险，也谈到极端的慷慨。这个慷慨会不是说你花点钱捐给慈善机构，而是你个人付出了重大的代价，为了让别人可以得益处。那你要住哪？你该住什么地方？将来可能会有一个机会，上帝很清楚告诉你，这里有个很棒的服侍耶稣的机会，不在澳洲，在世界其他地方。如果你确信服侍耶稣最好的地方是在世界的另一端，你会去吗？那里耶稣吩咐你去，但是那里没有家人朋友，很不舒适。你如何把生命的钥匙交给耶稣，说耶稣，这是你的了。主啊，你想我去哪我就去哪，你想我怎么过我就怎么过，这是你的决定。你有没有做了这件事情？还有一个第三点很重大的问题，放弃你的生命。耶稣值得你放弃你的生命，百胜一百值得。34节、34节，耶稣说：“你们要背起十字架跟从我。”耶稣告诉我们为什么？35节，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，必救了生命。这里是一个矛盾。耶稣说：“你去做你害怕的事情，实际上那件事情才能救你。相反，如果你紧抓着自己的生命不放，耶稣，这生命是我的。耶稣说，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就会丧掉生命。耶稣这里说，救生命、得生命是指什么？他这里不是指身体的死亡，因为每个人都会在身体上死亡。耶稣这里说的是永生，讲的是你的灵魂。36节，人就是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灵魂呢？如果你以我为耻，我再来的时候也会以你为耻。上帝给我们的世界很美好，但事实上有什么东西比你永远在天堂或在地狱更有价值的呢？世上有什么东西比永远在天堂更有价值呢？世上有什么东西值得你为他下地狱远离上帝呢？有什么值得你这样去做？什么自我表达、个人主义，什么我想选择空闲时间，什么钱、什么罪，不管这些东西多么诱人，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比你的灵魂永恒去处更值钱。我理解今天在座的一些人会对这一切持怀疑的态度。耶稣，一个生活在2000年前的人，实际上是神。我现在要把他生命交给耶稣。也许这是真的，很多人也相信了，但也许不是真的。我有很多问题，我很礼貌地持怀疑的态度。当然，我明白你的想法，但我至少可以邀请你考虑一下，如果这是真的，会怎样？如果拒绝耶稣了，后果会有多严重？如果耶稣说的话是真的，后果会有多严重？大家有看过这种风险评估吗？我做青少年牧师的时候，我们组织青少年的活动，经常要审查一些活动是否是安全的，比如说放大炮，当然这现实中没有发生。然后你会来评估这件事情有多危险，然后呢危险的几率有多大，然后你会考虑这件事情虽然发生的几率很小，但是后果很严重，因此我们就会100%不去做这件事情。 如果事情的后果很严重，哪怕发生的机会会很小，我们也会把这很小的概率给取消掉。你怎样才能量化失上灵魂的危险，永远失上灵魂的危险，这件事情你怎么来把它量化了呢？你暂时放下你的怀疑，暂时放下你的怀疑，如果耶稣真的是世人的救主呢？如果你今天怎么对耶稣决定了你将来永恒的灵魂去处呢？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来评估这件事情。想象一下，你觉得耶稣的话85%会发生，哪怕是5%，哪怕这件事情有5%是真的，那如果是真的，它的后果如此严重，如此重要，你的灵魂永恒的去处，你可以得到世界，却失去一切，因为没有耶稣，你就一无所有。我不认为耶稣说的事情5%可能是真的，我完全相信耶稣所说的话100%是真的。但我希望鼓励你，这个复活节回归耶稣。你来看他的宣告，耶稣是他自称的那个人吗？耶稣值得你把生命交托给他吗？我希望你继续来思考这些问题。对我们这些深信耶稣的话是真的人，我可以再次鼓励你，把你的生命再次放在耶稣脚前，告诉他，在心里对神说，这是你的，不是我想要的，而是你想要的。耶稣，你让我去哪我就去哪，你让我住哪我就住哪，你让我怎么活我就怎么活，我的这一生是你的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要记住，没有人比耶稣更有资格掌管你的生命，管理你的生活，他比你做得好，所以你可以相信他。如果你今天早上来到这里，一直说自己是基督徒，但你从来没有对耶稣说，你可以把我的一生都拿去用，这有两种可能。可能是你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什么是基督徒，也许你真正需要的是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把你的生命交托给耶稣，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。你可能承认耶稣是救主，但他却不是你的主宰。也可能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但很挣扎，很迷茫。但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核心意终于显现出来了，那你今天心里就要做出承诺，让耶稣从此掌管你的人生。无论你对跟耶稣现在进展到哪一步，我都希望带领大家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耶稣受难日。主耶稣，感谢你，你用你的宝血买赎了我们。主耶稣，祈求你夺去我们的生命，夺去我们的欲望，我们的优先事项，我们的梦想，帮我们把这一切放在你的脚前，帮助我们跟随你。你是我们良善又恩慈的君王。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